包括到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普贤行愿品。因为这个经呢，不是一个独立的经，它是四十号要的最后的第四十卷，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四十号要。这个四十号要的经题呢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个是大藏经里边它的经题了，也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四十华严呢，四十卷呢，它是在这个唐德贞元十一年，唐德宗贞元十一年的时候，由这个印度的乌图国，这个乌图国应该在现在尼泊尔的南边，这个国王呢，他亲手书写了四十华严的梵文本，然后遣使送了以后，这个唐德宗呢，请这个当时北印的叫做这个。就般若三藏嘛，翻译三年，翻译出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唐德宗呢每天都亲临一场，不能到的时候他还要请教，就说明这个这是一个国家行为，就翻译四十华严，在这个印度呢也是一个国家行为，在唐呢也是一个国家行为，国家非常重视，这个四十华严呢，当时是尼泊尔的这个大乘佛教界呢，尊奉的这个大经呢，一共有九部，四十华严是其中的一个啊。这个四十华严的梵文本呢，到现在呢还保存在这个尼泊尔啊。在尼泊尔呢保存的梵文佛经呢，据说呢还有五百多种的，没有被翻译为其他的文字的啊。这个四十华严呢，它是全体华严经里边的一部分。在净义的六十华严里边，它的叫入法界品，一共有十五卷。在唐义的八十华严里边呢，一共有二十三卷，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四十华严呢，这个它的基本上是全文的翻译。它一共有它的梵文本一共有16700多句，这个梵文的计算方法呢跟我们汉字不一样，汉字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计算，梵文呢是一个顺一个顺的计算，顺了又翻译为句，这个一个句呢就是一个完整的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一个句子，一般是四句的多一些，这个六十华严翻译的这个入法界品的一共有36000句，八十华严翻译的呢45000句，就是它的梵文本呢也是不完全的，也是一个略本。我们讲这个四十华严的内容呢，它跟那个入法界品它是一样，但是文字呢增加了很多，从这个23卷15卷23卷呢增加了40卷，文字增加很多。他的译文呢非常的典礼，因为不是一个人翻译的，当时是一个国家行为嘛，他派了一批官员，这官员的级别都很高，有的这个中文的水平呢也很高，这个梵文呢这个般若三藏把它翻译出当时的现代汉语以后呢，这个其他的官员呢还有润色，经过很多人的润色出来以后，因为他的文词呢非常典礼啊。这个他大体内容讲了，这不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他里边没有提释迦牟尼佛，他讲是毗卢遮那佛说的，他是在这个舍卫国的这个城东的这个士多林嘛，前边一般翻译为叫做支树支多弟子，支多太子。这个森林呢整个园林呢整个也是一个焦萨罗国的这个太子呢这个智多这个地方翻译成士多，他这个园林后来这个几孤独长者想要给佛了这个买下来以后给佛作为一个弘法的一个处所，他是布经铺地嘛，这个 这个园林呢，现在的遗址还存在的，但是当时的建筑已经都没有了。在这个地方说的，你说在这个园林里边，这个给孤独长者，建的这个园林呢，可能当时是佛了，大概最大的一个弘法的处所，它里边有楼阁的，这个叫做大庄严楼阁，所谓的楼阁大概就是石头砌建的两层楼吧，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楼阁里边说经的时候，他现的身呢是千丈庄严之身，就是非常的高大，这个当时呢去清法的呢都是从以这个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为首的诸大菩萨，大部分菩萨都是从其他的佛陀来的，然后人呢只有舍利弗带领的无边比丘，到这无边比丘呢，他们都看不见这些大菩萨，也看不见佛的千丈庄严之身，他们看见只是一个肉身的一个释迦牟尼佛，就他所说的这些经呢，舍利弗跟这个声闻呢，虽然在场，但是都听不见啊，只有这个大菩萨才能听见。然后这个十方诸佛、十方佛陀来的这个很多的菩萨呢，到了以后，他们就礼拜这个毗卢遮那佛，然后说句赞叹，说句完了以后，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把佛入的这个三昧叫做狮子平生三昧，这个三昧嘛，又翻译作狮子奉训三昧，这个三昧呢，只有佛才能进入啊，这罗汉也是不能进入的。佛进入这个三昧以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释陀林这个大庄严楼阁呢，就马上就变得非常的宽广庄严啊。这个经中呢描述了这个怎么的庄严啊，普遍于整个的这个十方世界啊，变得非常大，如佛的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净土啊。然后这个佛从这个在这个定中的定力加持了，这些与会的大菩萨众呢，也都进入了甚深的禅定，然后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定力跟这个叫做大悲行门从这佛的加持下嘛，这个证到很深的禅定跟这个跟这个大悲然后这普贤菩萨呢，就拿十句拿这个十个方面呢，解释了这个佛所入的狮子平生三昧解释完以后，这个文殊菩萨当时不在场，他在南方的一个，他住在南方的一个地方，文殊菩萨就来了以后呢，他又给舍利弗等声闻的说法说完以后，这个文殊菩萨就辞退了，回到他原来南方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叫复生城这个舍利弗呢就带了五百比丘呢，就跟着菩萨，跟着文殊菩萨一起走，就走到这个复生城。走到复生城以后，住在城东的一个叫做什么什么大庄严，这个一个森林里边，文殊菩萨就在那个地方说法了。当时这个复生城里边有四批，大居士就是个优婆塞，优婆夷，有一批是优婆夷，各带了五百弟子，就一共有2000人呢，来听这个文殊菩萨说法。这个2000人中间呢，有一个善财童子，这个童子呢，就是没有结婚的，这个20岁以下的这种青年男子嘛，把他叫做童子。这个善财呢，为什么叫善财呢？因为他还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嘛，他的家里就出现很多的珍宝。他出生以后呢，就出现很多的珍宝，因为他前世修布施了，他的福报极大，所以就是他善财。这个善财童子呢，听完这个文殊菩萨说法以后，文殊菩萨就教导他，清净善知识是第一，一切功德呢都是由善知识而得，就教导他呢往南方。去这个亲近这个很多的善知识， 善财童子呢就遵循遵照这个文殊菩萨的教导啊，就来心求法，一共呢建立了110个城，当时呢印度呢有100多个国家，一个城呢就是一个国家，实际上一个国家吧，跟当时是，大概是3000年以前，就跟我们西周时候的一个国家嘛，一般也就是一个县那么大，在这经历这110个城的，一共参访了53位善知识，如果再加上文殊出现两次，普贤出现两次的，就是一共有55位善知识，这些善知识呢，各自呢都给善财讲了他自己所证道的，证入法界的所成就的非常奇妙的功德啊，都是这个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神通境界啊。然后最后呢，善财就又到这个南方了，就又见到了回到我最后是亲近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给他讲的是最多，主要讲了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啊，这个整整讲了一卷还有余啊，就是在讲发菩提心的这个弥勒菩萨是讲的最多的。讲完以后呢，就让他到而且还带他呢进入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所住的那个大楼阁啊，从那个楼阁进去以后呢，就加持这个。善财童子呢，就证入了法界，证入法界嘛呢，就是证到别教的初地菩萨以上啊，然后证得了很多的三昧，很大的神通啊。然后从这个出来以后嘛，在这个楼阁里边嘛，这个善财童子呢就见到了普贤菩萨，因为普贤菩萨呢，他日常呢，他就陪侍在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旁边，普贤菩萨呢就给这个善财童子呢。显示了他所证入法界的，非常奇妙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这跟佛的境界呢是一样的，完了以后呢，又给他讲了怎么这个入这个普贤行，让他去这个亲近这个文殊菩萨，他又亲近了文殊菩萨，然后这个普贤菩萨呢，就。讲完这个，赞叹了佛的功德，都是说句赞叹的。赞叹完了以后，就给这个善财童子讲了：你想要证到这个佛果这样庄严的功德的话，必须要发10大行愿，这就是最后的这一品。40号愿的内容嘛，基本上就是这样。它的内容呢极其丰富啊，它里边呢不但是。显示了毗卢遮那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还有这53位善知识的各自所证道的这个，证入法界的不思议的这个，神通境界，这个都是正面的描述这些神通境界，而且呢，参访的这些53位善知识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大概还有。10个左右的天女，跟这个神，道场神、土地神等等，在这些53位善知识里边呢，我计算了一下啊，60%以上的是在家人，比丘、比丘尼呢只占7%，这最先呢是亲近比丘、比丘尼，这些人呢，在他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实践这个普贤行愿。这个提供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实践菩萨行的一个榜样啊，这个有53个榜样啊，所以它非常适应于当代的这个时期，这个它里边讲到的内容呢，除了这个讲，前边《华严经》里边讲的菩萨实际修行的过程，跟证入的境界，它都讲到了。而且呢，还包括很多世俗性的内容，比如怎么国王呢，怎么治理社会，这个甚至医药，还有数学，还有这个一个童子师，就是小学老师、幼儿园的老师，他怎么教育学生，还有语言学， 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世俗的知识，所以这个经呢，它的整个气象呢，可以说是生机勃勃的，它跟这个其他的经呢很不一样，它非常契合于我们这个被称为龙的传人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呢，就是这个就是向上的，就是一种。因为这个东方呢，属于这个，这个属于正位跟什么位呢？它的象征呢就是龙，龙呢是这个少阳，它是象征少阳的，少阳呢就是在阴下边的一个阳呢，它具有不断向上的这个力量所以中国人呢为啥十分的勤奋呢？为啥这个物质欲望跟这个其他方面的欲望都非常强呢？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地理位置，你站在这个位置，所以他的民族精神呢，也一直是以儒家为代表吧，他就是一种阳刚向上的一种，这个一种民族精神，然后这个马克思主义为啥被中国人接受了？就是因为他跟中华民族呢这个阳刚向上的这个跟儒家的精神相应，而且更阳刚一些所以如果佛教呢？要叫中国人接受作为一个主体文化的话，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作为主体文化的话，你必须要跟中华民族的这种，根本的民族精神相应，那什么最相应的？就是华严学最相应，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一个专家，他也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叫方登美。他当时跟冯友兰这些大概都是齐名的，他有2本讲华严哲学的书，他在这个书里边，他讲了，因为他也是精通西方哲学的，他讲这个西方哲学呢，从古到今都是他叫做直线性的哲学。什么叫直线性的哲学呢？就是唯心跟唯物，它是一条线，非常简单。但是华严哲学不一样，它是立体哲学，它超越所有的直线性哲学，所以他评价了这个华严哲学不仅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了，也是哲学里边的顶尖，没有任何哲学了可以超过它的那当代的西方的哲学精英嘛，当他了解了以后，他也都是公认的这个哲学是最高明的这样呢，我们当代。研究华严宗的，就是中国社科院的这个魏道儒教授，因为他在峨眉山佛学院，他也跟我一起也带过研究生，有一次讲课的时候，他说这个华严哲学呢是，华严学呢是盛世之学，因为他的精神呢，他的境界呢，都跟这个盛世呢非常相应，这个话呢讲得非常对，因为华严学，流通的时代，华严宗呢兴盛的时代呢，正是，初唐跟中唐的盛世，而这个盛世过去以后，华严宗就不行了，后来我在中国社科院师从所呢，有一次来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华严学者，叫做镰田茂雄，我就请教他了，我说这个。华严宗呢，在后来呢，为什么衰落了？他说，华严宗呢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人是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学者，他认为是个政治服务的。当时我没有接受着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怎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哲学，怎么是为政治服务呢？这个我不能接受但是确实呢。当时的这个国家呢，对这个东西非常重视了，说明它跟政治确实有一定的关系，就它的那种气象呢，跟盛世的气象是相应的，如果讲小乘，如果讲般若经的话，它这个统治者呢，一般确实他不太会喜欢它，这个里边尤其小乘呢，他提倡人出家和修苦行这些。那个盛世的人呢是不喜欢这些的，所以当今呢，中国到了盛世， 而且经济也很发达啊。如果你讲这个，你要讲那个苦空无常这种教理的话，一般富贵人呢，一般是不大愿意接受的啊。嗯，所以你讲这种这个古人说，这个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家的富贵啊，这确实是这样啊。要讲展现这个佛家的富贵的这种经典，那就是40号样的展现的最明白啊，因为它的语言呢也很通俗，现在一般人也都能看懂啊。但是道理呢十分深奥，尤其是后边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呢，一般没有深奥的这个哲学语言，一般都还可以，大体都可以看懂啊。但是它背后的这个教理呢，非常的深奥啊，你不见得就能够轻易的能够把它能够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发十大行愿，这十大行呢为什么都要这样啊？这是40号愿啊。那你要了解40号愿呢，你还必须要了解整个的华严经，因为它毕竟是华严经里边的一品，那它最后的证入法界品啊，它的一品那。这个《华严经》呢，它是我们大乘佛教界传说呢，它是释迦牟尼佛呢在成道之后，7天之内，在他这个菩提场，就是他成道那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不是给人讲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僧团，没有人学佛，他是给大菩萨讲的，跟大菩萨讲的时候嘛，还有诸天、天龙八部。有很多的也来听法，所以呢，在人间呢，就没有人听说过这个经，这个经呢，保存在哪里呢？当时呢，它有天龙八部里边有这个龙王呢来听法，然后龙王呢好像是可以，他有他的文字的，他就抄写了以后呢，跟其他的大乘经呢，保存在龙宫里边。这个《龙树菩萨传》里边讲，龙树菩萨呢，原来学小乘，学小乘以后，他很几个月之内就把小乘完全学完了，因为他原来在外道里边修已经有神通有四禅，他瞧不起这个小乘，他认为这个，他很快就把它完全掌握，他想自己创一个宗教，然后呢，就一个大龙菩萨，就帮助他了。到龙宫里边去住了90天，让他呢这个阅读这个龙宫里边，所藏的那个全部的佛经，主要就是大乘经。然后龙树呢把这些有龙树的，他是初地菩萨，他的记忆力非常强，他看一遍就能全部记住，然后他回到人间以后嘛，就把这个这些经呢写成文字。大概也不是全部都写成文字有一些呢，大概是龙树菩萨编的，有一些是龙树菩萨，撰写的。他可能编辑的时候，他把，阅读所应记所说的经的，作为一个经的，也不一定非常合适。龙树菩萨可能把它编辑了一下，这个学术界嘛，当然很难相信这个龙树是真的进入龙宫。他们解释了，就说这所谓的龙宫呢，可能就是在印度北部的一个以龙为图腾的一个种族，这个种族呢，珍藏了当时佛所说的经，他们把龙树接去以后，但是这个经有，又有这个啥呢？又有问题了，因为佛说华严经的时候没有人听来的，那没有写成写本，你怎么可能珍藏在人间呢？所以这个华严经是这样，因为它里边讲的内容呢，他描述的那些境界呢，就连舍利弗的声闻呢，都是看不见、听不见的，何况我们凡人呢？所以就是阿罗汉呢，看了他以后，也不见得相信，那我们凡人呢，就更难相信了，这个佛呢，因此呢，一直呢都不讲这件事，都不也不描述他所证到的境界，就在最后他又涅槃。说《法华经》的时候，才在《法华三经》里边的一个经里边讲，释迦牟尼，即毗卢遮那，遍一切处， 他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就是那个报身佛或者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啊，然后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又讲，他自成佛以来嘛，甚大久远，这个日本人叫做久远时成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早已经成佛的一个古佛示现的，啊，而他这样说的时候，当时他有五百弟子、五百声闻嘛，当场就不能接受了。啊，因为他的声闻呢，他是只相信的。你佛讲了什么法以后，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证到的，我就相信。你说的太玄了，我证不到，他不能相信。啊，他们的性格是这样的。这五百弟子叫增上曼弟子，当时就太长了。啊，嗯，啊，后来呢，我不是带过一个斯里兰卡的一个法师，他也是他们国家的一个禅师。他说了这个，他们国家的。传说了这个大乘呢有一个妙法莲花经，非常的妙，但是我们呢绝对不可以看这个经。哦，后来我就这句话我就明白了，原来当代的南传佛教呢，他们就是这五百增上曼弟子的徒弟，这些五百增上曼弟子后来说他们是不承认大乘的，这样啊，这些人也不是没有修行，那都是阿罗汉，但是他不能接受这个大乘的，尤其不能接受《华严经》跟《法华经》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接受这个经啊，不诽谤他了，这个确实啊，这佛法来讲呢，是多生多世的善根，这个善根是非常深厚的啊，这个《华严经》嘛就是这样啊，这个经呢，确实是因为它描述的境界呢，非常的深妙啊，里边它没有讲什么哲理，但是这个哲理呢，法界的理呢，都蕴含在佛菩萨所现的神变境界里边。然后华严宗嘛，就用这个逻辑对话的方式呢，把它归纳为华严宗的哲学啊，归纳的也还是。基本上也还好吧，也不能说非常圆满，基本上也还好啊，这个当时华严经翻译嘛，东晋佛陀巴托勒翻译60卷，这个唐代释迦拉托勒翻译80卷，因为60卷内容呢不太全面，缺几品，80卷呢比较全面，文字也比较好，后来呢就把这个40华严里边的这40卷普贤行愿品嘛，就补充到80华严经里边，就是现在通行的华严经嘛，就是81卷，啊，然后基本上各宗各派呢，都非常的尊重他，信仰他，主要是华严宗呢，这个他是完全是以华严经呢，这个创立了一宗之学吧，这个天台宗的九祖湛然呢。也撰有这个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的相关的著作，还有另外有一个法天台宗的法师的也有这个著作，然后净土宗呢也特别重视这个，因为他最后普贤行愿品嘛，到归极乐净土，然后这个净土宗呢原来是供奉三经，在清末的时候，这个居士慧远嘛就把这个普贤行愿品补充到三经里边。成为净土4经，然后金陵刻经处就刊刻印行以后，就是现在金陵刻经处印的那个净土4经。然后来呢，印光大师呢又把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呢又补充到4经里边，就是净土5经，就是现在净土宗呢通行的净土5经。在净土宗的注释里边呢，这个莲池大师教宗华严。行在净土，民国时代的弘一大师教宗华严了行在戒律跟净土啊，就这个教宗华严的，还有被称为这个中国佛教复兴之父，这是西方人讲的杨荣山居士，也是教宗华严行归净土，哎呀啊，所以我这个研究几十年以后，我发现这个我自己的。那最后怎么又是教宗华严行归净土了？弄来弄去还是好像这条路子了，还是 最稳妥啊，最契合着当代的时期。所以我们普现行愿法门嘛，为什么要把四时还愿呢，作为我们根本所依的一个教典，特别呢重视这个回向经普现行愿品的，就是这个一个原因啊。我认为它在这个当代来说呢，它是最适合于当代人修行的一个法门啊。因为当代呢，从小乘来讲，大乘的其他宗派来讲，除过净土宗呢，其他的法门呢，基本上都没有办法修，华严宗的华严三昧嘛，当时就没有几个人修，因为很难修成。天台宗呢，到北宋以后呢，还有复兴呢，但是实际呢，都不修天台宗的止观了，因为修不上，很难修。我在南岳开会的时候碰见一个北大毕业的一个博士，学个国际政治的，那个人一看就是一表人才，他是特别热衷于这个释迦波罗蜜次第法门，他把工作辞了以后，专门在南岳呢，按照这个经，这个释迦波罗蜜次第法门修了一年，他告诉我，太难了，修不上，然后就回去工作了，我就明白这个古人呢，为什么后来天台宗的人呢，都修念佛法门，因为天台教官呢，他修不上，他只有拿天台宗的见地呢去念佛，这个印光大师呢也是这样，所以南传佛教呢，那个小乘他那个那些方法呢，在我们汉传佛教呢，在这个南北朝以前呢，基本上都修那些。而且我们保存的教典论典呢，比南传佛教多得多啊。小乘的教典论典呢，大部分都保存在汉传的汉文的大藏经里边，他们那边都失传了啊。后来呢，我们中国人为啥不修了呢？为什么得到禅宗，得到这个净土呢？那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根渐劣，社会发展了，条件不具备，这个修不上。禅定修不上，就当代也是这样，到南传佛教这个地方呢去修学的这个中国人很多，台湾最多。我到缅甸跟泰国我都去过，在缅甸大概有那个佛学院里中国人大概有二三十个吧，泰国嘛更多一些。我一个学生，他不到帕奥的去道场里边，杨立伟，他都修了4年嘛。这些人里边，他说这个基本上没有听说哪一个人能证到初禅以上，他听这个帕奥禅师说了，我从来没有印证哪一个中国人的证到初禅，就说你修4年以后连初禅都证不到，他这个帕奥禅师的。要修观了，他说证到四禅以后，四禅的基础上他才能修观。你连初禅都证不到，何况四禅呢？大概我们汉传佛教呢，从宋代以来呢，能够证到四禅的人呢，那也是屈指可数了。当代呢，我知道有几个，但是也都是没人教他，都是前世的善根发现。你拿现在的方法去想，你想证到四禅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最容易修的呢，就是按照普现行呢发菩提心，因为这个功德很大而且也很好修，很好发那我们今天就学这个普现行愿品吧。休息一下吧。
休息。
休息休息。